乙等写日记，腕表里的电子日记一件能够读取的那种，一件也可以清空，便捷而令人不安。白纸黑字看上去可靠多了，他每天写个不停，写所有自己记得的东西，把笔芯里的墨水变成书页上密密麻麻的字迹。这其实毫无意义，清空电子记录很方便，往纸上扔一根点燃的火柴也不难。伊登使用着亚莎提供的纸笔，住着亚莎提供的房间，不可能把日记藏到哪里去，虚拟管家照顾到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哪怕他贴心的不再露面，有时突如其来的狂怒让伊登撕毁了书页，折断笔杆，摔门倒进床铺，当他起床的时候，纸笔又会被安置在桌上，全部整洁如新。伊登想在身上刻些什么，然而倘若亚莎想要，他身上既没有能隐藏的隐秘之处，也没有修复不了的伤痕。他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努力思考，仿佛在脑中复述的足够能以让他们留下来一样。他想，伊登、329、亚莎。他想，我爱他，我害怕他，我还是不恨他。是的，至少现在，直到现在，他依然无法恨亚莎。过去的伊登加入革命军，他一定已经思考过其的风险和失败的代价，那是他自己的选择。革命军的指挥官和执行官的女儿天然立场相悖，一方面获胜，另一方面必然遭到劫难。无论其中是否有古典悲剧般的爱情故事，结果都会如此。知道了一切的如今，伊登不怪亚莎，而倘若他过去憎恨过执行官的女儿，他也不记得了。思及此处，伊登不免苦笑，删除记忆是个多好的方法。即使他现在对亚莎恨之入骨，只要他用一次高科技手术，今后他也不会再恨。效果如此立竿见影，使用起来又如此的轻而易举，还有什么可以阻止权贵使用它呢？浑浑噩噩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亚莎在那次谈话后惶恐地离开，一直没有再来。虚拟管家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屋子里的活动范围变大，增加了不少娱乐设施，比如健身房、图书馆。图书馆里全是小说，不久出现了一些研究报告，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伊登怀疑这其中有什么特殊的目的，他不觉得自己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图谋。发现研究报告的第一天，他便开始阅读。刚开始伊登什么都看不懂，他认识报告上的每个字，但这些字凑在一起变成了天书。庇护所不存在义务教育，认识字已经相当难得了，要他理解这份报告的内容完全是强人所难。他试着询问管家，虚拟管家解答了所有的问题，并送来了更多相关的书籍，无论这些问题和书是否与研究报告有关。一个单词指向一本书，一行句子通往一门学科，理解报告的工程十分浩大，如同要求中学肄业的学生读博士的课程。好在亚莎不缺也不吝啬辅助工具，伊登更不缺的是时间。他用几个月的时间读懂了报告，那是一份关于如何防止重要人士被暗杀的研究成果。短暂的填鸭式学习让伊登勉强能看懂报告上的大意，也仅止于此。他读完最后一行字，关掉屏幕，捏一捏鼻梁，疑心自己弄错了亚莎的目的。他实在想不出来一份如何防止重要人士被暗杀的研究报告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第二天亚莎来了，他对伊登微笑，看上去相当疲惫又极其的亢奋，像喝多了咖啡的熬夜者。伊登无言地与他对视，亚莎率先开口，来吧，请让我带您看一些东西。时隔半年，伊登第一次离开这间屋子。他们走过一个传送门，房间组成一个分离的迷宫，路途中没有一个人，高科技的痕迹越发浓重，仿佛几步就跨越几百年。伊登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直到他在一个白色的房间打了个冷战，被其中器械冰冷的反光而头晕目眩。他的脚步一慢，亚莎便停了下来，随即露出安抚的神色。我不会对您做什么坏事的，他说。其实咱们可以直接传送过去，但我猜您不希望我直接带您这样走。上次我们要去哪里？伊登打断他。庇护所中心，环境调解室，亚莎干脆地回答道，对伊登伸出了手。要我拉着您吗？ 伊登点点头，又摇摇头，重新跟上。他们的确来到了庇护所的中心。换作几个月前，伊登甚至不会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光团悬浮在虚空之中，密密麻麻，宛如星辰。每一朵星云中无数的信号交换，光能以生物思维无法及其的速度运转与运算，肉眼不可见的线路在此间交汇，整个庇护所的信息流通过血管传输至这间新房。不知名的元件发出细微的声响，光信号制造热量转瞬即逝，唯有奇异色彩在观众的视网膜下留下了残片。你很难想象，将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囊括在自然幻象，来自眼前这个充斥着人工印记的庞大大物当中。伊登在这个月里学了不少东西，或许还不能通过权贵们的入门测试，但他已经知道究竟什么东西正呈现在眼前。这里不仅是庇护所的中心，他们正在庇护所的核心里面。这个房间便是隔离外界辐射制造庇护所的环境。你已经看过报告了，你应该知道庇护所核心零号胶囊测谎仪是什么了吧？只是知道，伊登回答道，那些资料全部都是你提供给我的，哪怕有什么问题我也看不出来。他心想，给您一切资料都是真的，我没有动过任何手脚。即使您不相信，至少您可以发现这些东西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亚莎说，我手腕上测谎仪，红灯亮起便是检测谎言，比如我是个 A，您是个 A， 我会开飞行器，我不会开飞行器。这里是庇护所核心，您看，我猜您会想，测谎仪也能造假，毕竟您对此知之甚少。我无法否认这点，但这已经是我能做的全部证明。我以我拥有与将要拥有的一切发誓，测谎仪是真的。如果您希望，我会与您相处所有时间都带着它。我不会对您说一句谎话。他的语气非常真诚，似乎央求。伊登不觉得自己能完全相信，也不能说他对于此事无动于衷。他抿着嘴沉默不语，而亚莎露出一个小小的微笑，继续说道，执行官是个高危职业，在我出生以前，父亲就在研究如何一劳永逸地避免暗杀。你不能阻止他人的欲望，只能让自己投鼠忌器，令暗杀指挥官的代价高昂而无人能承担。于是我的父亲想，他应该能当自己的生命与整个庇护所的安危连接在一起，倘若他死于非命，从中获益者也难以幸存。虽然执行官认为庇护所值得为他陪葬，初步研究相当成功，我们得到了零号胶囊，执行官在脑中安装了胶囊，胶囊一旦开启便不可以摘除，不可终止，不可逆转。计划时，一旦执行官死于暗杀，胶囊将放出信号摧毁庇护所的核心，让整个庇护所内的人都暴露在外面极端的辐射之下。但接下来研究遇到了一些问题，要如何区分执行官的寿终正寝还是死于暗杀。实验进行了很多年，直到我父亲被毒害，研究也没有任何进展。胶囊只能被某种单一途径触发，暗杀却有千万种方式。报告上详细地解释了这一点，手术刀痕可以与刺伤伤害相近，噩梦发作也能造成被攻击一样的刺伤，高科技对此束手无策。执行官的安危与庇护所的核心相连，和避免稍有差池便造成意外灾难的两个条件难以兼顾，到最后研究被束之高阁。亚莎摸了摸腕表，一道光线扫过他的头，将剖面图折射到的光屏上。伊登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猛然睁大了眼睛，零号胶囊安置在亚莎的脑袋当中，和演示资料一模一样。父亲的研究从未成功，胶囊依然只能被单一的途径触发。亚莎不紧不慢地说道，仿佛没有在自己脑袋里装上毁灭世界的开关。我将唯一的条件设为，一旦子装置被触发，则触发零号胶囊。而子弹装置，他又一次伸出手，一枚药丸大小装置躺在手心里。子装置 只能被流放者手术激活。亚莎说，有那么一两秒，伊登一脸空白，而后顿悟闪电，穿过了脊髓，在脑中炸开，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他呼吸急促，甚至向后退了一小步。难道不可能？他不可能再说。不需要手术，只要咽下去。亚莎说，纳米机器人会进入到服用者的体内，将它安置在脑中，一小时内启动，和零号胶囊一样不可摘除，不可终止，不可逆转。如果您选择它，再没有人能碰您的记忆，任何程度的洗脑都会激起零号胶囊，然后我将死去，庇护所的核心同时毁灭，地球上的人类将永远地迎来死亡，无人能够幸免。他这么说了，测谎仪没有亮，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伊登站立，不知道颤抖来自于哪种情绪，这可能是谎言，可能是陷阱，但怀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轻，每一盎司的直觉都在说要相信。红发绿眸的执行官在他的面前，拿着足以毁灭全世界与自身的开关，掌心向上，手指舒展，他的眼神闪亮，那里面装什么东西？期待，孤注一掷，狂喜，狂喜，狂喜。他比伊登更早意识到了违背理智的信任，他愿为此点燃世界。你疯了，伊登说，他的语气有些颤抖，已经开始丢弃盔甲了。如果想要毁灭全世界的人类，如果什么人抓我走了，强行，只要我活着，没有人能碰你。亚莎高声地说道，他的眼眸在燃烧，全然理智，又全然燃烧。如果我做不到，如果我不能保护您，又一次让那样的事情发生，那就让一切发生。如果亚莎又一次地丢失了他自己的星辰，如果爬到高处也无法庇护他的珍宝，那就让他以性命偿还，那就让城市灰飞烟灭，让幸存者哀嚎，让太阳陨落。若他再次失败，这世上便不能有赢家，相信我吧。亚莎说着没有走近，只是平举着手，我不会放您走的，但我不会修改您的选择，我不会在乎您想成为谁，我依然会是个独裁者，但我不会是我父亲。事情会好起来，天空会再度开放，我们会好的，我们有很多年来搞清楚该怎么办。拿走他吧，你要拿走他吗？这是疯狂，伊登想，这是反人类，傲慢，暴君之心，不正确。他的心脏狂跳，他的手指颤抖，他的视线被泪水模糊，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哭。他想，这不是爱情，起码不正常，完全不健康。可是他又对爱情知道多少呢？曾经的伊登或许可以教亚莎如何去爱，现在的伊登不能，他自己都不会。他们两个乱糟糟的，像两个畸形机器的产物，扭曲的各不相同，糟糕的如出一辙。他盯着药片，想着堕落，同流合污，疯狂。他想着零号胶囊，分装置，幻想中世界末日。他感到心安。伊登接过药丸，咽了下去。他背叛了过去的牺牲，与暴君同流合污，助长足以毁灭世界的疯狂与痴爱，而他不在乎，他妈的半点都不在乎。他的 A 发出了快乐的尖叫，他的暴君扑了过来，抱住了他，吻他，庆祝他的堕落。他的亚莎开怀大笑，捧住他的脸，语无伦次地诉说自己多担心，多么高兴。未来的执政官依偎在伊登怀里，双眼倒映着人造星空，他说，我们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第一次，伊登心怀希望。